各位弟兄姐妹，早上平安。我相信你们大多数人都应该会听过以利亚这一位先知的名字。虽然这位先知他的故事没有直接是放在圣经里面的一个书信，不会像那个但以理书，那些的先知们，虽然他没有一直在圣经里面没有他本身的一本的书信，但我们知道这位以利亚的确是一位被神大大使用的先知，所以他在圣经里面也被称为神人。那上帝怎么大大的使用他呢？等一下我会多分享他所经历过的一些的奇妙的事情。但我们要晓得的是，圣经里面有两位人物，圣经讲是没有见到死亡的，就被上帝好像就接走的。其中一位是以诺，就在那个创世纪第五章提到。那另外一位就是我们这位今天的主角以利亚先知，他是在那个列王记下第二章的时候就讲到他是被这个火车火马给接上天的，所以我们看到他的整个的人生是非常不一样的。当然他的一生里面做过了许多奇妙的事情，包括什么呢？当然最我们可能最能够听过的就是他祷告，他恳切祷告之后就3年零6个月就一点雨都没有降下来，所以整个地方就进入到一个灾旱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很奇妙的是，这3年零6个月每个人都没有水喝的时候，上帝那个时候吩咐他是怎样呢？要躲藏起来，因为他怕可能就是上帝懂，如果那些人知道这个是因为他祷告就没有下雨了，所以每个人可能会找他麻烦，就把他抓出来，就他祷告把雨还给我们。可上帝叫他躲藏起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上帝很奇妙的，上帝自己用乌鸦来喂养他，很像乌鸦每个早上就拿一点的食物拿一点水给他吃给他喝。那过后这个以利亚就去到一个寡妇的家，这寡妇跟他的儿子生活在一起，非常的穷，可是他们却因着以利亚到他们家之后，上帝很奇妙的也通过这个寡妇来养活以利亚。怎么做呢？就是这寡妇原本只剩下一点点的油跟一点点的面粉，喝完吃完了，就是用那个面粉做一个面包，吃完了他就准备要死掉了。可是因为以利亚住到他家的时候，以利亚说你的油你的面粉是永远不用尽的，所以就这样他就是每一次一直煮一直用那个油一直给他东西吃，可是那个油那个面粉却没有减少。上帝也是很奇妙的通过不同的人来帮助了这个以利亚。可是后来这个寡妇他的儿子生病就死掉了，但上帝也使用这个以利亚，他就向上帝祷告，就是把这个儿子从死亡当中就是拯救过来，他复活了。所以这些其实这些的神迹在其他的先知身上没有这样的发生过。那最后大概三年半的时间到了之后，上帝就吩咐这个以利亚要回到那个以色列王就是亚哈王面前去面对他，还有这个亚哈王属于这个亚哈王的很多的先知。那这个亚哈王有哪些先知一直在服侍他呢？其实这个亚哈王他是拜外邦人的神巴利神，所以他本身就供奉了450位这个拜这个巴利成为这个巴利的一个的先知的450位。那他的太太这个 Jezebel 也是一样的，这个耶洗别也另外有400位先知是供奉另外一位假神的。所以你看到的是个以利亚先知回到这个以色列的时候，不但是面对王，面对450再加400个先知，就是不是上帝耶和华的先知，面对这么多众人以及还有很多的百姓，以色列百姓观看着他，他就在那边就跟他们挑战，结果他是大大的得胜了。或许你们不对他的整个的故事不是很清楚，那我就快的告诉你们在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就是这个以利亚 他面对这个王还有他下面的手下的450个假先知，他就告诉他们，如果你们所侍奉的这位巴利神是真的，那很好，那我们来做一个挑战，你们的先知们可以在你们的地方筑一座坛，把全部的柴放在一起，然后把那个牛羔放在上面来献祭给你们的神。那同样我也一样，我在我这边也建这个坛，然后把这个牛犊放在上面也要献祭给我的神。可是唯一一个条件是什么呢？献祭你们知道吗？是那个柴然后烧起来嘛。唯一一个条件就是你们不可以点火。诶，这个柴放在那边不点火怎么烧起来？挑战就在这。你们如果你们的神是真的，你们就叫你们的神从天上降下火来，把这些柴这些献祭全部烧尽了。那我也一样，我也叫我的神拆这个火降下火来烧，把他的献祭给烧尽了。那最后发生什么事呢？很奇妙的，那些拜这个巴利的这些的先知们，他们就从早一直到下午中午就一直祷告，一直求，一直求这个他们的神巴利神降下火来烧这些的献祭，结果一点动静都没有。这个以利亚也是很搞笑哦，他看到，诶，怎么你们祷告这么久了还没有火下来，是不是你们的神太忙了，他走开了，还是他在睡觉？你们大声点叫，叫他把他叫起来，只要叫醒他，不然的话你们的火就不能够点着了。很像这个以利亚，哇，很勇敢啊，面对450个人还这样取笑他们。可是我们知道圣经是说他们无论怎么的大喊大叫，甚至砍自己，很像弄伤自己，来要唤醒他们的巴利神，可是一点动静都没有。那以利亚就说，好啦，既然你们的神现在可能旅行去了，不管你们了，那就换成我了。如果以利亚只单单这样叫他的神把叫耶和华神把火降下来烧了那些献祭就算了嘛。可是以利亚他是大有能力的嘛，他不单是想到单单叫他们把这个神降下火来，这个以利亚还叫什么呢？叫他的那些百姓，你们拿点水来去把这些柴给弄湿了。你要想这个不是开玩笑的嘞，这个是在赌上自己的性命。怎么讲呢？刚才讲了嘛，三年半没有下雨，水是非常宝贵的，现在剩下一点点的水都要抽出来然后倒在那些柴上面。如果他的神，如果这个耶和华上帝是假的，没有烧尽这些柴，他们这么浪费水，他们是不是把他给打死？而且他不是叫他们倒一次水，连续倒了三次。这个柴堆在那个地方，他旁边还有一个挖了一个坑，他们倒的水是这么多，是柴全部湿了，连那个坑也充满着水。结果呢，弄好这些之后，以利亚一向圣祷告，火就降下来了，把这些的柴火那个牛肚都烧尽了。不但如此，那个坑嘛，充满水的坑里面的水都已经没有了，因为火实在大很热。结果那些以色列人他们看到，原来我们真的是看到了这耶和华上帝是真实的。所以在那之前，如果刚才你们有读那个经文，这个以利亚就告诉那些百姓，如果你们所侍奉的巴利神是真的，你们就去拜这个巴利神，可是如果这个耶和华上帝是真的，你们就应当拜这个耶和华上帝。结果那些以色列民众民看到这样一个的神迹，他们就懂，哦，原来这位上帝真是神。所以你们看得到经过那次的时候，以利亚是大大的得胜，因为那些假先知的所谓的他们的神巴利神一点就是回应都没有，一点能够帮助他们的地方都完全没有。结果这个以利亚就很大胆，就吩咐人把这些450个先知们全部都杀了。所以你们看得到这个以利亚他所做的事情是多么的很像多么的轰动，叫那当时候的人都看到上帝的整个的威严，上帝的真实。所以为什么人家会称他是大有信心的神人呢？那为什么我会讲到他呢？虽然这个以利亚是神所重用的神人，他所行的神迹很多 其他的先知们都没有行过的。可是今天我们要看到他的故事，他却把另外一面的他彰显了给我们看。所以我们今天要通过以利亚的这个的另外一面来勉励我们，也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列王记上19:1-3。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耶洗别就是这个亚哈王的妻子，也是这个王后，因为王后可能在家嘛，在 宫廷里面，然后在那个山上所发生的事可能还不知道，所以这个亚哈王回家就告诉他太太，哇，那个以利亚先知他把我的450个先知都杀了，他在山上做了些什么什么事。如果你是那个妻子，你听到这样的一个见证，你会怎样？你会不会很惊讶？哇，原来这个以利亚的神是何等的 有能力，何等真实。可是我们知道这个耶洗别却没有这样想，可以说他是一个狠人。为什么呢？因为他听到这个消息后，他反而是说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日约在这个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就是那些450个先知的命一样，愿神就明重重的降罚于我。所以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耶洗别这个皇后听到了这个的亚哈王所跟他讲的这个以利亚所做的是什么事情之后，他反而是很生气一个以利亚，他就宣告说，明天这个时候我必定会把你杀了。这个是很像出乎人意外意料之外的，你听到那个以利亚所行的神迹这么大，反而你是要想要杀他，难道这个女人她不怕耶和华上帝吗？可是更奇妙的就是今天的重点，因为这不是那个结束，乃是一个开始。那第三节说什么呢？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巴实摩，将仆人留在那里。诶，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转捩点，对吗？刚才我述说了以利亚所经历过的是什么事情，叫死人复活，叫雨3年半没有下来，甚至把450个先知的性命都夺去了，这么的神迹性的事情都经历过了。可是现在有一个皇后只是说了一句话，我明天要把你给杀了。这边讲了什么呢？他看到这样的情况就起来逃命去了。这个是很奇妙嘛，很像整个神人的一个的威严，那个的信心很像一夜之间一刹那不见掉了。那为什么他这边讲他要逃去这个犹大呢？当时候的以色列是有两个部分，北部是以色列国，南部是南犹大，所以这个以利亚就逃到南部去，就远离这个亚哈王。当然这个路程是大概他们是估计是大概是 80 miles， 就是120多公里，可能也不是很远，可是对于我们今日来讲当然是不远。当然在那个时刻，那个时候的旧约的一个那个新约的那个时代，可能他们要走这个路程也是要好几天。可是他逃去那边，这边却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一个的内容，就是我们今天所要学习的。为什么以利亚要逃走呢？那到底他在想些什么呢？可是我们通过他的这个的改变，就是原本是多么的有威严有能力的，因着一个的皇后的一个的威胁就逃跑了。所以这个让我们看见，其实人是无法永远刚强的，无论我们现在的信心如何，我们谁能够确保我们明天还能够站立得住呢？那如果你是今天你是心里有软弱的，你是有点惧怕的，还是你有很多的忧愁充满着你的，你也不要担心，因为你不是独自一人。我们这边旁边很多的弟兄姐妹有经历过软弱的时刻，枯干的时刻，可能我们过去是哇，很有信心的，我们主日学老师，可能是小组组长，可是我们不能够担保这个人明天不会跌倒，包括我们自己。所以没有一个人是能够说永远是刚强的。而圣经里面也记载了不少的一些人物，把他们的软弱的一面，他们犯错的一面都记载下来。所以我们知道圣经是没有隐藏的， 那我们就举几个例子。第一就是亚伯拉罕，所谓的信心之父。我们知道上帝应许这个亚伯拉罕，我会叫你的国是大起来，你的子孙很像天空的星星一样的多，很像海边的沙一样的多。亚伯拉罕听了之后可能就心里偷笑，他跟他的妻子，结果怎样呢？我相信你们都会晓得，结果就是他跟他妻子，他就同意他妻子的一个建议，娶了他的这个的仆人夏甲，然后最后生出谁？伊斯玛利，对吗？这个是他的一个的自己以为很了不起的一个计划，可是最后我们知道这个是不是上帝所喜悦的，因为上帝要他生的是通过这个他的妻子莎拉所生下来的才是上帝要使用的，结果就生下了这个霍根伊斯玛利，这个是他的一个的可能信心不足所带来的。那摩西呢，如果我们清楚了解这摩西的故事，我们知道摩西是跟上帝很亲密的嘛，上帝使用他把以色列民带出来，可是最后摩西因为犯了错，连以那个迦南美地都无法进去。他犯了什么错呢？是有一次上帝吩咐他，摩西说，你对这个磐石说话，叫这个磐石生出水来，因为当时候你的百姓也没有水喝，所以上帝给他的吩咐是你要对这个石头说话就有水喝了。摩西他结果怎样呢？他是看到那个磐石，他用他的那个杖敲打那个磐石两次，然后最后那个磐石真的是伸出水来了。或许我们在，如果你是当时候的人，或许你看到，哎，摩西也是行出神迹嘛，最后的结果一样嘛，百姓有水喝，也是从这个磐石里面伸出来的水。可是那个的方法不同，上帝给他的吩咐是你要告诉磐石，吩咐磐石伸出水。可是摩西用自己的方法，用杖来打那个敲打那个磐石，虽然结果一样，可是那个的过程不同的时候，上帝就要处罚他，就说你不能够进入到这个迦南美地去了。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摩西也是上帝重用的人，有犯错的时刻。那第三个例子是大卫君王，我相信他的故事我不用多讲，他怎么样去跟一个有父之父，就是很像就强暴他生出了一个孩子，不但如此也把那个妇人的丈夫间接的就差派他去那个战场，就把他给杀了。所以上帝最后生出了这个孩子之后，上帝很不喜悦，就把他的孩子的性命给抹去了，这个我相信你们都知道。那这个例子讲的是约拿的记载，那约拿我相信你们也懂他的故事，他因为不想听从上帝的吩咐就逃跑了，躲避上帝的面，结果怎样？上帝让一个大鲸鱼给他把他给吃掉了。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例子我没有一一的列出来，可是从这些的几样的一个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其实他要重用的人也不是每个都完美无错的，反而都是会有犯罪会有软弱的时刻。那我们要看的是我们自己本身有怎样的软弱呢？如果我们用他们的例子来反思我们自己，亚伯拉罕他的问题是什么？可能就讲他是看那个现况嘛，看到自己的身体已经可能90岁了，太太的身体也是很像已经没有办法再生育了，就是很像很多时候我们也一样看现况，哎呀，我看到我的银行没有钱了，也看到我已经老了，我的储蓄不多了，以后我退休的时候怎么办？我的孩子很年幼，他们有我有什么办法供他们去大学呢？就很多的担心，这些担心不是无缘无故来的嘛？我们看到现况，所以我们动脑筋，没有相信神，所以进入到这样的光景。那摩西呢？我们有些时候也明明知道上帝的心意，可是我们不愿意去顺服。我们觉得，哎，我的方法可以更行得通。哎呀，这个人不可以爱的啦，这个人爱他，反而我会受伤的。我不可以爱这样的人的。所以我们就很像摩西这样，虽然懂上帝的心意，听到上帝的吩咐，可是不照着上帝所吩咐的去行。大卫君王呢，代表的是我们的一个的，很像我们无法胜过一次的试探。我们常常就被那个试探所胜，很多的这个引诱来的时候，我们就 掉入那个陷阱里面，我们就犯罪得罪神。约拿也一样，他有自己的想法，他躲避神。有些时候我们可能有自己的理想，我们有自己的梦想，虽然我们知道这个梦想可能不是上帝所喜悦的，可是我们还是想去尝试，我们还是想要追求，我们就很像暂时的躲避神的面。主啊，这方面求主怜悯我，让我尝试一下，让我看一下。所以我们就很像这个约拿一样的躲避神。所以这个很奇妙的，我们不愿意降服在神的时候，其实我们跟这些圣经里面的人物没有多大不同，我们也是会软弱跌倒犯罪的。可是我们回到今天的重点，那这个以利亚他到底经历到怎样的情况呢？刚才忘记讲这个，信心再刚强再坚强的人，其实也会有遇到信心软弱和跌倒的一天，这个是一直刚才我在重复的。那我们看以利亚到底遇到了怎样无法解决的难关呢？让我们读到那个经文嘛，他现在是因着那个皇后写的就是传的话，明天这个时候我就要把你给杀了，单单一句话就叫他害怕起来。可是为什么这个以利亚一说到这个威胁就整个人就有点的很像沮丧了？其实很多的解经家是说这个的以利亚这个时候很像进到一个 depression 跟抑郁的一个的情况当中，那个时候是想不到任何的，没有想，不可以想其他东西的，他只看到哎，现况是怎样，现况是有人要追杀我了，所以我就要马上跑掉了。甚至圣经也没有讲这个以利亚神人看到这样的威胁之后不是马上静下来向神祷告，神啊，我的神你一向来都帮助我了，现在你也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好吗？不是，在圣经我们读到了马上就逃跑了，带着仆人就跑到另外一个国家去了。所以这个是很奇妙的，为什么这样一个有能力的先知会进到这样的关键？那我们要晓得圣经教导我们什么原则，圣经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原则，就是我们要像小孩子一样有一颗单纯的一个信心。这个我们都会知道的，很像一个小孩子，如果有接触过孩子有养过孩子的都会知道，孩子越小的时候遇到问题，遇到一些陌生人，遇到一些的危险的时候，第一个反应什么？跑到妈妈还是爸爸的身后，叫爸爸还是妈妈来保护他，来抱他，来帮助他，对吗？就算一个婴孩还不会走还不会动的，他们看到危险的时候他们也会大喊大哭。那当然当一个婴孩哭的时候谁最敏感？父母最敏感嘛，一听到婴孩的时候就像睡觉嘛，站会跳起来要去抱住那个婴孩撒扬他，看他有什么需要等等。所以如果我们有任何的问题，我们知道我们天父他是一直聆听我们的，他也是常常看顾我们的，我们一有问题他会马上来拥抱我们。可是为什么这个以利亚很像连这个小孩子信心都没有了，很像就突然间被一个情况，真实情况出现的时候他就把神给忘记了。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以利亚是直接反应的，他是直接要逃跑的。所以这个是以利亚的一个的失败吗？还是上帝所许可的？圣经没有很清楚的说明为什么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当然我们知道后面以利亚也还是有求告神，可是他的求告神是另外一种的求告。我们看第四节，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啊，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所以这个是以利亚逃跑之后离开了那个耶洗别的这个的范围，逃跑之后他留下了这个的仆人又走了一天的路程，自己一个人在旷野里面，他就求告神来到神面前。可是他求告神什么？神啊，让我死掉算了，我受够了。为什么这个以利亚在这个时刻突然间会向神求死呢？这个是我们也要多思考的。 或许是因为他已经走到精疲力尽了。刚刚讲了嘛，他逃到这个南国去，然后现在又一个人走了一天的路程，可能已经很累了。当然累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也是累的时候，我们也会胡思乱想，我们也会放弃。可能我们遇到很大的问题，我们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方法要解决，可是解决不了的时候，我们就叫神，算了神，我不做了，你自己看着办吧。甚至我相信我们当中也有人也曾经向神祷告，神啊，把我接去吧，我受够了，见到你面比现在在地上受苦更好，赶快把他接走了。你们当中有谁这样的祷告过？类似这样的向上帝求死有吗？我相信或多或少都会有。可是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思想呢？这代表我们的确在地上是会有苦难，也是有问题的。如果一个人是一帆风顺，没有问题的，他可能就不会向神求死，做出这个求死的祷告。可是我们知道，上帝对他儿女所应许的是万事互相效力的，叫爱他的人得到益处的。如果这个应许是真实的，那我们知道，无论发生在我们身上什么的问题，都对我有益的话，其实我们不用这样向神祷告的。那现在这个以利亚，他既然好像不想活了，他向神求死，那我们也要看的是上帝有没有应允他。当然知道没有了，上帝没有应允他，把他给就是弄死掉。当然我讲了嘛，这个以利亚是圣经里面其中两位的其中一位是没有见死的，所以上帝没有应允他的祷告。那我们要思想的是，上帝在怎样的情况也不一定会应允我们的祷告呢？可能有三个不同的一个的理由，上帝是几时不会应允我们的祷告。我相信你们都听过上帝的应允的方式 Yes, No or Wait。 有些上帝会答应我们，会给我们我们所求的。有些时候上帝会叫我们就是不要再祷告下去了，因为我不愿意给你们。那有些时候上帝是叫我们等待，等候上帝的时间。那现在我们看得到的是上帝没有应允这个以利亚的祷告，为什么呢？因为上帝是讲理的，上帝不是无缘无故就把人的性命拿去了，上帝也不会无缘无故就给你一样东西还是不给你一样东西的。上帝的智慧远超过人的智慧。你今天所求的东西是什么你知道吗？你今天所求的可能对你来讲是哇，你自己认为是对你有益处的，可是上帝他懂整个的万物嘛，时间的整个的运作，万物的运作，那上帝会把最好的赐给你。所以如果上帝不给你，是因为他有他的理由，他是讲理的，他不是一个盲目的上帝，对吗？那第二个也让我们看见，为我们的神不是有求必应的。我以前也说过，我们上帝不是我们的仆人，他不是一个 genie， your wish is my command， 我要要求什么你就要一定要答应的，不是嘛？我们称他为父，称主为我们的救主，我们是要听命于他的，不是自己要得到我们所要求的。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知道，上帝是我们的神，不是我们的仆人，所以他绝对不是有求必应的。这个声音有问题吗？你们还听得到吗？ OK， 如果可以的话，看到可能你们听得有点辛苦。那我继续讲下去，那上帝不是有求必应的上帝，可是我们也懂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是，有些时候上帝不应允我们的祷告，不代表他不爱我们，反而有些时候是因为他太过爱我们，所以他才不答应给我们所需用的。比如我的孩子还很年轻，少过十岁的，他要求我给他一大笔钱，他说他去学校请朋友吃，我会给他吗？我不会这样轻易给他嘛？为什么要请朋友吃呢？是不是你遇到问题了？是不是有人要就是要欺负你，然后叫你把钱给他呢？我会多考虑他的安全，我考虑他的年龄，所以我懂很多事，我会考虑到很多事情之后，我才应允他。所以我们知道上帝不应允我们不代表神不爱我们，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真的是要了解的。那上帝的计划总超过人的计划，上帝要给我们的是最好的。那当然我们要了解 这边虽然没有讲，有些时候上帝不应允我们，是因为我们心里面犯罪，还是我们心里面是最就是重视那个罪孽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不听罪人的一个的祈求，因为上帝是受不了罪的。如果我们是向神祈求的东西是为了满足我的私欲，是要犯罪的话，那上帝肯定不会给我们的。可是我们也要为这上帝不应允我们来感恩。就像这个情况，如果以利亚一求死，上帝马上答应了，那就完蛋了。很多时候我们也是一样嘛，如果我们一求死，上帝就马上答应了，我们今天可能一般人不见了。有些时候我们不但是自己求死，我们还跟神，神啊，我这个老公我受不了他，赶快把他接走吧。如果我们上帝的是这样有求必应的，哇，很多人可能今天是要守寡了。因为我们有气生气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跟上帝随便祷告，所以我们因为这上帝有些时候不给我们应允，我们来感谢主，这也是一个祝福。所以我们不要把上帝的心意给搞错了。那当然这个我们要记住，其实无论上帝有没有给我们我们所求的，有一个重点是神是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的。虽然现在这个以利亚向上帝求死，上帝也一样的与他同在的。虽然上帝很可能没有马上应允他，向他显现，可是知道上帝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那上帝不离开我们代表什么呢？就是他是一直会帮助我们，保护我们，照顾我们，安慰我们的。所以今天的主题嘛，既然有神与我们同在，与你同在，我们惧怕什么呢？我们惧怕谁呢？我惧怕我的工作会不保吗？我会惧怕我的银行明天没有钱了我就会饿死吗？我惧怕我所爱的孩子有一天会离开我，会叛逆的离家出走吗？我们惧怕什么？有神同在的我还怕什么呢？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比较讲的一个的重点。圣经里面也教导我们，主耶稣也教导不要为明天忧虑，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这个是我们都会背诵的，可是我们每一天在面对生活挑战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就掉到这个担心的这个的陷阱里面去呢？所以我们不要为明天来忧虑，可是我们要懂我们的上帝是一直会垂听圣民的祷告的。所以我们要最要紧的是我们不要离开上帝，并且神会在最美好的时间里面应允我们。为什么呢？唯有相信上帝了解我们的处境，他也懂得我们的需要。你今天有难处吗？上帝了解。你今天有什么需要吗？上帝也知道。那刚才我们看到了，刚才我列出嘛，四位的一个的圣经人物，他们的过犯，他们的软弱。可是我们从这四个人物的一个的例子，我们看到上帝在不同人的一个的身上的反应有些时候也会不一样。所以不是代表说两个人面对同样的问题同样的情况，上帝就一定要用同样的方法为他们解决。因为每个人都是很独特的，在神的眼光，虽然两个人可能面对同样的一个的试探，可还是他们来到神的面前悔改了，可是上帝回应他们的方式不一定就完全一样的。所以我们看刚才我举的那些例子，亚伯拉罕虽然凭着自己的人为方法生下了这个伊斯玛利，可是最后上帝却没有叫这个孩子死掉，上帝反而是叫他很像更兴旺起来，成为一个大国。这个上帝应许也看顾这个亚伯拉罕，知道这个也是亚伯拉罕所生的孩子，所以他上帝会祝福他也成为一个国。那摩西呢，上帝很像就很严厉的，只是自己血气打了那个磐石，上帝就叫他你不可以进去迦南地了，这个迦南地与你无关。是不是上帝很严格？大卫君王呢，孩子没有错嘛，可是因为他很像犯下因可以说是因为犯奸淫的生下的孩子，上帝就不让他存活的。那约拿呢，虽然逃避神，上帝叫他被那个鱼给吃了之后， 上帝还是很用心的来向他解释为什么有这样的决定。记得吗？上帝在他休息的时候，有一棵树长起来给他那个 遮那个阳光，然后另外一天那个树死掉了，他就生气。那上帝说，这棵树不是你种的，它灭了，你也这样生气。那我的百姓那边有很多人有生命的，难道我不心痛他们的生命吗？所以上帝好像很有耐心的跟约拿解释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所以这个就让我们要反思的是，当然我们有些时候软弱跌倒，我们犯罪了，我相信我们信徒们都会向神认罪悔改。可是我们认罪悔改之后，我没有听到上帝的回应吗？我认罪之后，我没有听到上帝有什么吩咐要我学习，有什么话语要我领受，有什么功课要我学习吗？我们有没有去反思呢？还是我只单单祷告了认罪了就算了，然后就自己知道，哦，上帝已经原谅我了，我继续要做我自己该做的事情就好了，然后就又等到下一次又再软弱又再跌倒了。所以很重要的是，我们跟从神的人，我们认罪之后那个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反思的。主啊，这次我跌倒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不信你吗？是因为我太过人为了吗？还是我在某方面我无法顺从你了？求主你帮助我，教导我，然后真的是反思上帝有什么东西要你改变过来，上帝怎么去回应你。因为很重要的是，我们的每一次的认罪悔改之后，是要我们跟神的关系更 亲密的，要恢复跟神的一个亲密关系的。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的悔改有多时候都是表面上的，我认错了，哦，对不起神，我得罪你，很像很肤浅的，可是要打发神还是要让自己心里好过一点。所以这样的一个认罪是可能就不是真心的。那一个人如果真的是犯罪了，他明白自己做错了，他愿意承认了，那他也必定会愿意遭受到神的一个的处罚。主啊，我做错了，你要处罚我你就处罚吧。这个是一个真心要认罪的一个人的一个情况嘛。那另外我们要看的是，上帝是怎么回应以利亚呢？现在是以利亚他向神求什么，神怎么回应他呢？我们看这个经文第五节，这个以利亚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有一个天使拍他说，起来吃吧。他观看见头旁有一瓶水与炭火烧的饼，他就吃了喝了，然仍然躺下。所以可能这个以利亚在这个情况还没有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躺着的时候求食，然后在那边昏昏迷迷的样子，然后跟神祷告了，然后就睡觉了。那上帝反而是差派这个天使来对他说话，不但是给他说话，给他预备水，预备这个饼让他吃让他喝。可是那个时候我们要想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的确很枯干很软弱很沮丧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很像也没有力量来到神面前，可是上帝还是眷顾我们，上帝还是会来到我们身边来照顾我们的。所以我们不要担心上帝会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就一定会处罚我们。我们很清楚看到嘛，上帝没有责怪这个以利亚，为什么你要逃跑？为什么你没有求告我的名？为什么你怕这个女人呢？我给你看过这么多神迹，你没有，你都忘记了吗？所以上帝很奇妙的。然后第七节说什么呢？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当然我们知道他过后他要走40天的路，所以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40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这个何烈山也是西乃山，就是摩西遇到神的那同样的一座山。所以这个讲到上帝给他供应食物，加上 有力量，然后能够走这40天的路程。当然有学者也说，其实他的整个的路程不是这么远，大概200英里，不用走到40天，可能走快的话可能8天10天就到了。那 可想而知，这个以利亚可能他真的是太劳累了，还是他心里面没有力量，所以慢慢走，拖着自己走，去到上帝的山来遇见神。可是这个东西也告诉我们，上帝是一直在照顾他，不是一次给他饮食，而是两次。那或许这边我们就会想，有一些人就认为，哎，旧约里面的神不是都是很严厉的吗？好像旧约里面你一不听神的话，好像就马上被处死了。好像上个礼拜如果你没有听那个第二场的信息，我们的明雄传道讲的，哇，那个一动了那个约柜就马上死掉了，好像很严厉，很可怕的。可是为什么上帝在这里这个时刻，好像没有处罚这个以利亚，他这样胆小跑掉，没有求告神，反正是上帝照顾他。那所以我们通过这个上帝怎么带领这个以利亚，我们知道其实上帝不是新约的神比较多恩典，旧约的神比较严厉，其实没这回事。那新约里面也有这个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你们记得吗？那个使徒行传，他们欺哄圣灵，然后在死在这个使徒的跟前。所以我们知道上帝其实没有说很严厉，上帝是我们天父，是照顾我们的。当然这个也不是我们要犯罪的那个借口，可是我们知道现在以利亚最需要的不是得到上帝的责备，他已经处在一个很辛苦很艰难很忧郁的一个状态，上帝不会再用很严厉的话来责备他。他现在需要的是什么？很简单来说，他需要食物，需要水，所以上帝给他供应是最适当的。当然这个我们也可以看得到，他是一个属灵的领袖嘛，一个属灵的一个的先知，可是他也有人的一个需要，他有疲惫的时候，他也要好好的的一个的重新得力的时刻，所以告诉我们人是需要休息的。无论我们今天有没有侍奉的岗位，还是我是忙于世界的东西，我们知道我们的体力是有限的，我们不能够逼自己做超越上帝所要我们做的事情，所以在适当的时候我们休息也不是犯罪的。有些人觉得哎呀，我不侍奉我就是得罪神，可是你的身体也是上帝所照顾的，你的身体也是神的殿嘛，你要好好的照顾你的身体。为什么我们没有想到这一点呢？为什么上帝要在那个时刻照顾以利亚的身体的需要，给他食物吃，给他水喝呢？别忘了上帝创造整个世界六天之后第七天也是有休息的，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知道的，上帝不是一直强逼我们的神，一直要做叫我们做做做，可是上帝也懂得我们的需要。所以第九节我们来看，以利亚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所以这边以利亚就把他的心事说出来了，讲了一大堆，我为主大发热心，可是我最后是一个人的，我要一个人面对这么多的一个假先知，面对王，面对皇后，他们现在还要杀我的命。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们，他们看到神迹，可是他们也不管，他们还是要拜这个假神。所以主啊，我真是很累了。所以这个以利亚他讲的很像，有没有？是不是真实的？很像个真实嘛？他认为的情况。可是我们知道，这个也是我们有些时候在软弱时候的一个胡思乱想。有些时候我们所面对的问题其实没有这么大，可是我们一个人在继续的反思那个问题，我们就把问题越想越严重，越想越大，然后我们就得到很多的一个的结论，哦，原来上帝没有爱我的，哦，原来上帝是远离我，上帝是处罚我的，我常常是一个人面对的，我的肢体都不了解我，教会领袖也不了解我，我真的是很苦啊。有些时候我们就是自己在那边动脑筋的时候，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恶者也会把一些的错误的意念给我们，所以就在这样的时候，很像整个世界都抵挡我们了。可十一节，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 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有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很像挺奇妙的，上帝就让他看到很多的异象，也不算异象，很像的真实的一个情况，大有人烈情况。然后第十二节，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所以现在很奇妙的，上帝叫他出来，你看你的前面有什么？有风，有石头奔跑，好像倒下去，有火，有地震。可是圣经里面却讲，这些轰轰烈烈的事情当中，神不在其中。所以这反思了，有些时候我们在问题当中，我们真的很想觉得，主啊，给我一个大的神迹，让我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吧，还是给我一个大的一个记号，懂这些东西你在看顾的，你给我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的迹象，一个的 sign， 让我知道主啊，你是与我同在的。有些时候我们在心很累的时候，我们可能向神这样求，还是我们会跟人家 argue 的时候，我们在跟人家辩论的时候说，你看上帝没有给我一个应验的一个迹象，我怎么听得到上帝的声音，我怎么看到神呢？可是这边上帝却是说，他是用微小的声音来对神说，对这个以利亚说话的。那我们要思想一下，为什么上帝要用细微的声音来对我们说话呢？可能有两个原因，就是声音很小嘛，我们必须要静下心来才可以听得到。如果我们是在那边呱呱叫，就在喊叫，我们很惊忙意乱的时候，上帝对我们说话，我们怎么去听得见呢？我们必定要安静我们自己，愿意的寻求神的面，谦卑的主啊，对我说话吧，我愿意听从你的话，更谦卑的声音来要领受嘛。那第二，像这个是微小的声音，这也是代表说，可能我们不是用入耳来听的，乃是用我们的心灵来听的。如果你们记得在撒母耳记，年幼的撒母耳，他在这个以利祭司长的家中，他是在殿里面，他是睡觉的时候，上帝就叫他撒母耳起来，他还以为是这个以利叫他，就三次跑去那个以利那边，就以利明白了，哦，原来是神叫你，他在呼叫你的时候，你就直接跟他说话了。所以有些时候上帝是通过我们的心灵来安慰我们，来与我们说话的。所以上帝是用微小的声音来面对我们的，我们不要在外面总风风雨雨那些很轰轰烈烈的情况来寻找神。可是为什么上帝又好像需要花心思来让他看到这些火啦、地震啦、风啦、这些石头，为什么上帝还要让他经历这一切呢？我想理由很简单，那个时候以利亚心烦意乱嘛，他想不到东西了，突然间看到一个很壮观的景象，很像很哇，突然间震撼整个地区的，可能就是叫他，你不要关注你自己的问题，你看一下我的作为，上帝不在其中哦。可是上帝的作为是我们能够看见的，所以可能上帝就通过那些的神像大能，就把这个以利的关注力，就是从他的问题转向其他的事情。那这也让我们反思，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被问题困扰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他讲了嘛，有些时候我们真的是被问题所胜的时候，我们根本没有力量，祷告的心都没有。那时我们该怎么做呢？很简单，其实那个时候你不要一直关注你的问题，你要多思考，多思想一下，神在你过去的年日怎么帮助了你，他怎么祝福了你，怎么引导了你，怎么为你开路，怎么为你征战。你要多思考回去，看到上帝的信实。或许说，哎呀，我才刚刚信主不久，可是我已经很多问题了，我哪里有什么证据，上帝都从来没有向我显现过。我信主之后可能是三个月前到现在都没有什么问题，都没有什么证据说上帝与我同在。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也可以读一些参考书，还是也不是参考书，一些的自传，一些的见证，比如说一些的宣教士，他们在国外宣教的时候，上帝怎么为他们开路，上帝怎么去引导他们，他们怎么去为上帝摆上的时候，上帝怎么去照顾他们的家庭。但有一些这些的伟人，圣经的不是圣经里面历史的一些基督徒的伟人， 他们真的是为主摆上一切的时候，也注意到很多问题啊。有些宣教士出去宣教的时候，家里面孩子有问题，太太有问题，可是上帝还是保守了他们。所以这些我们多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得到上帝的信实了。所以我们再读下去，那第十三节，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为什么以利亚现在走出来的时候蒙上脸呢？之前在第九节那边 也读到上帝有话，也是问，也是有问上帝，也是有话临到他嘛？为什么那个时候临到他，他没有遮脸，现在才能遮脸呢？其中一个原因或许就是因为他现在比较清醒了。刚才讲了嘛，他是处在一个忧郁大很心烦意乱的状态，所以他听到声的声音可能也是很不清的，模糊，这样就很模糊的，所以他也没有敬畏，上帝在我面前了。可现在他在听到一次的时候，他说，神真的在这边，我要遮盖，就是我不能够面对直接上这样面对神，上帝上帝的荣耀是真的是很大的。那为什么这边又讲到上帝又同样的问他同一个问题？刚才不是问过了吗？然后他就是讲一大堆的，现在他又在问他同样的事情，然后以利亚怎么回答呢？又是同样的，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是我为耶和华 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很像短短的几节经文当中又重复了，上帝重复问他，他又把重复的一个答案告诉神，为什么有这样奇怪的事情？难道上帝很啰嗦吗？还这个以利亚他为什么又要重复的事情？可能这个就表示刚才我讲的嘛，以利亚可能那个时候是还是不是很清醒的，他是讲一个心里的话，现在比较清醒了，上帝在重问的时候，他还是把同样心里的话带出来。换句话讲，他所讲的都是反射他心里真正所想的。有些时候我们在蒙蒙查查的时候，我们讲的话跟我们清醒的时候讲的话是不同的。很多时候我们在清醒的时候，我们讲的话可能比较包装，讲好了一点，我们可能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们就可能比较多一点的埋怨，多一点的把自己的委屈说出来。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你的心情好跟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讲的话是不一样。可是这个以利亚之前之后讲的话都是一样的，这代表说他所讲的就是他心里面的话。无论他是蒙蒙查查的时候还是清醒的时候，他还是认为我是独自一人的，我为神摆上了，可是我还是要面对死亡。所以他整个的，我们可以感觉得到他的那整个的灰心，他的整个的那个胆怯，他的那个的挣扎是他的确经历的。所以我相信上帝是确认也懂，他的确他懂他的仆人现在的确所经历的事情是怎样的。可是我们知道他虽然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可是他所讲出来的东西不代表是100%绝对的。可是上帝也不是因为他有这样的感觉上帝就停止做工，因为无论我们的情况如何，神的计划和工作是不会停止的。所以腓立比书一章六节这个经文我喜欢，我深信那在你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的确我们今天已经跟从神的人，上帝已经在我们心里面开始动那个善功。那无论我们前面道路有什么沮丧的事，什么危险的事，上帝工作会继续下去。那刚才神也没有让这个以利亚求死的时候就把他接走了，可是我们要思想的是，为什么神好像没有把他的关注力放在以利亚的那个问题？现在以利亚所面对的是什么问题？他被那个耶洗别威胁，他所面对的问题是他一个人要面对许多的先知假先知，他很无力的，这个是很像他的直接的一个的问题，他的一个的挣扎。可是上帝没有明确的针对他的这些的情况，上帝反而给他不同的吩咐。我们看上帝给他什么吩咐，15节， 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士革去，到了那里就要高哈雪做亚兰王，又高林师的孙子以户耶户做以色列王，并高耶伯米和拉人沙发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抱歉啊，我读这些字这些名字很比较困难。所以第十七节，将来躲避哈雪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躲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所以上帝很像很明确的给他，你前面要走的路做的事情是什么，你要高这一个，你要寻找那一个。上帝很像就没有把他的关注，现在他最加心烦意乱的事情却没有很像被他解决。现在我现在因为时间关系，我不会多分享这个十五节到十七节为什么上帝要叫高这个高那个，上帝要叫他找这个以利沙等等。我要大家关注的是，神为什么没有面对解决这个以利亚在心里面最叫他烦躁的事情。其实对神来讲，上帝要解决这个皇后的一个威胁是太简单了。他是谁？万军之耶和华，他可以一个晚上将所有埃及的头身全部给杀掉的，他可以叫这个以色列国他们所面对的仇敌的军队突然间晚上很像他的敌军很像自己看眼睛突然间瞎了，然后自己残杀自己。上帝可以做这样的神迹，不用动一根手指就可以把整个军队很像自己灭亡的。难道上帝不可以解决这个皇后的威胁吗？上帝要的话可以马上解决，可以很像马上跟以利亚讲，哦，这个女人这个耶洗别的这个的威胁你不用担心，我叫她死掉了所以就安全了。上帝没有这样做，上帝反而是吩咐他说，你要去做我要做叫你所做事情。所以为什么上帝没有处理以利亚的问题呢？可能就是上帝要以利亚单单的仰望他而不要关注问题。这是我们人最大的一个问题，我们一被问题充满的时候，我们整个关注力就在问题而不是在神，而不是在神，没有多思考上帝现在叫我做的是什么。其实我再讲一次今天的主题，如果神与我同在我还怕什么呢？如果今天我看得到上帝与我同在，我的问题已经不再是问题了。所以上帝不要解决我们的问题，上帝要我们看见他，看见他的整个的同在。很像这个彼得，他看到主耶稣，他说，主啊，你可以让我走到你那边去吗？在水上走。主说可以啊，你走过来。开始的时候彼得就哇，很有勇气的在那个水面上走，可是圣经讲那个风一大起来的时候，他就马上害怕，因为他看到风他就沉下去了。所以这个很明显的告诉我们，我们的问题在那里，可是我们不要看问题，上帝要我们看的是他本身。那第二，为什么上帝不要解决以利亚的问题呢？因为上帝要我们学习在凡事上总要信靠他，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功课来的。虽然我们有面对很真实的情况，可是我们相信神比情况更大。所以以赛亚书41章这边讲到，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所以我们的上帝是永远与我们同在的。在新约里面，约翰福音16章33节，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了。所以这个是继续重复的，上帝要我们不是关注问题，反而是要看见他。那另一方面，神要改变或纠正以利亚的想法和眼光。我们再继续看18节，也是今天的最后一节经文。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所以这个时候好像这个上帝要改变以利亚的眼光，谁说你是独自一人？我早就预备了7000人了，他们是从来没有向巴利低头的，他们是分别为圣，是我自己选出来要侍奉我的。所以为什么你要灰心呢？难道你不相信我吗？所以这个上帝马上就要改变以利亚的眼光，以利亚的 真心话，他认为只有他自己一个人，一个人在奋斗。我教会里面肢体都不管我的，我的灵修也不管我的，教会没有一个人能够理解我。谁说的？就算人不理解你，上帝理解你，上帝能够差派，能够帮助你的肢体也好，灵修也好，你的战友也好，一起来帮助你。所以我们不要总是觉得问题太大，我一个人解决。其实这个七千人预备的时候，不是以利亚所做的事情吗？上帝在背后所做的，上帝在背后所安排的。所以这个是我们要了解的是，上帝为人预备的是很奇妙的。神为我们预备的是人心未曾想过的事情，耳朵也没有听过的，我们想象不到的。今天我的问题很大吗？我们今天问题很大吗？上帝下一秒钟可以马上把这个问题给解决的。我们没有想象的，上帝其实他的作为是何等奇妙的。所以这个是我们不要忘记的，掌权者万军之耶和华，他到底是谁？我们既然我们相信他，我们称他为我们的阿爸父，我们无论面对怎样的情况都要回到他面前。所以听听的这个，听了今天的 这篇道，我们要来做一个总结，一个结论。我们的神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他也是不打盹的神，不睡觉的神，他是永远看顾着我们的。所以我神要我们将我们自己的忧虑卸给他，因为他顾念我们。上帝是永远站在我们这边的。当然重点是我们要成为他的儿女先。如果我们不是儿女的话，上帝就算看顾我们，照顾我们，带领我们，我们可能也看不见他。可是我们也知道，我们在地上的确会有枯干，有软弱，有冷淡，有低潮的时刻，可是还是要记住，神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他能够把最好的一切给我们，可是他也许可我们经历到低谷的时候，那在低谷的时候，我们反而是能够经历到神的同在，神的大能的。所以我们不要忘记神跟我们的关系，还是回到刚才我前面所讲的，我们都要有一颗很像小孩子的心，单纯信靠神的心。一遇到什么危机、困难、难题，总是很像一个小孩子跑到父亲 的身边，拥抱父亲，爸爸帮助我，抱起我，安慰我，这个是我们应该有的。所以最后还是那句话，若神与我们同在，我们还怕谁呢？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来到面前，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么重要的一个的宝贵的话语。主啊，让我们通过以利亚先知这位很奇妙的神人，他的经历，他的软弱，来教导我们很重要的功课，就是上帝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求主你继续的帮助带领你的孩子们，在我们前面道路上无论遇到怎样的情况，都能够继续的来依靠你，寻求你的面。主啊，你祝福我们的脚步，也使用我们在这个黑暗的时代里面，能够继续的为主你摆上，被主你来使用。我们感谢你，摆上时光交托，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